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晨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因为这个圣经无误的教义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前边的视频谈到了基督教最重要的三大教义，一个是三一神的教义，再一个是耶稣的神人二信的教义，再一个就是圣经无误的教义。那前两个教义实际是从圣经的教导中把它归纳总结出来的，所以圣经的无误的教义是非常的要紧。虽然我们前面的几个视频已经谈到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但是因为它是非常的要紧，所以我还愿意给大家从一些不同的角度再来继续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问题就是，宗教改革家是怎样看待圣经无误的啊？他们是怎么样看待圣经无误的？前面的视频我们谈到了，所谓无误就是指圣经没有任何的错误。这个无误这个字在虽然是19世纪才用的用语，但是呢它是表达了基督教最古老的信仰。所以基督教谈到的圣经无误，不是16或者17世纪宗教改革家的发明的，但是呢只不过是在宗教改革的时期呢，像宗教改革家像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更加强调了圣经无误的教义。马丁路德就这样说过，他说，说到圣经纵然也是人写的，却不是出于人，也非从人而来，而是从神来的。所以呢，最后他提出一个唯独圣经这样一个著名的口号。所以他说，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会同意做入下的决定，人的教训必须予以扬弃，而唯独保留圣经。加尔文也讲得很清楚，加尔文说，他说，我在讨论别的以前，应当首先略为论及圣经的权威，不仅是为了叫人尊敬圣经，也是为了扫除一切的疑虑。圣经既被公认是神的话，除非一个人毫无常识和人性，否则谁都不敢荒唐健忘，以致贬损那发言者的信息。因为我们既不能每天从天上得到神谕，而主也只是在圣经中永远保存了他的真理，所以信徒若信圣经是照端于神，那么圣经对他们的信仰和权威，正如他们听到神亲自说话一般啊。我觉得加尔文这个讲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实际我们读圣经就是在听神对我们讲话。不过呢，有些学者觉得马丁路德好像认为圣经有错误，主要就是因为马丁路德曾经批评过新约圣经中雅各书这卷书，而且他们说马丁路德就不接受雅各书是新约是圣经的正典。但实际的真相是什么呢？实际的真相是马丁路德确实是 批评过雅各书，但是说他不接受雅各书成为圣经的正典，这不是事实。我们大家都知道，马丁路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就是把拉丁文的圣经移成了德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在宗教改革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边，因为教会通用的圣经是拉丁文的五加大译本，所以很多人不懂拉丁文，所以呢，只有教会的神父和他们才可以用它来宣讲圣经，老百姓是不知道。但是当马丁路德把圣经从拉丁文译成德文以后，让很多懂德文人就可以阅读圣经，这样的话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后来又形成了英文圣经等等。所以马丁路德的这个贡献在这点上是非常大的。那么他在公元1534年把全部的圣经都翻译完成了。他在这个德文的新约圣经的序言中，他是写到了，他确实是谈到了有几卷书呢，有不同程度的教义的价值。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保罗书信，尤其是罗马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还有彼得书信，除此以外，就算你从不阅读或者聆听有关其他书卷的教义，上述这些书卷也能向你彰显基督教导你需要知道，并且也能因此而蒙福的一切的道理。他接着说，相比之下，雅各书是一无疑价值的书卷，因为其中完全没有福音的教义啊，就谈到了不同的书卷有不同的价值。而且他还说，他说虽然雅各的书信为古人所排拒，我还是要推崇他，当他是一本好书，因为他并没有设立人的教义，而是大大的强调了神的律法。但若是要论到我对这本书的看法，我认为它不是任何一位使徒的著作。我的理由如下，他就谈了两点啊。他说第一，他断然驳斥了圣保罗所有的别处的圣经，将称义诉诸于行为，说到亚伯拉罕是借着献上他的儿子以上这样的行为而得为称义。他说相反的呢，保罗在他的罗马书第四章教导我们说，亚伯拉罕非靠行为称义，而是单靠信心，这是他在献上他儿子之前，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就有摩西证实了的。那第十五章就讲了亚伯兰因为信，上帝就称他为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说他的目的是为了教导基督徒，而在他的教训中从来没有一次提到了受苦、复活或基督的灵啊，就是这两点，他认为雅各书可能不是使徒的作品。当然我们前面已经花了很多的篇幅谈到了这个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边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路德实际把雅各书的因行为称义和保罗的因信称义对立起来，这样的话他就贬低了雅各书的价值。我们前面已经谈得很清楚，实际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因为因行为称义、因信称义，表面上看见它好像是矛盾的，实际它是称义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行为在得救中没有任何的地位，只神人的救恩只能从依靠信心因信称义， 但是一个真正的信心必然会带出好的行为。也就是说，人得救不是靠行为，乃是靠信心。但是真正的信心一定会带出好的行为的。但是我们考虑到当年路德所处的历史的环境，所以他这种比较偏激的观点呢，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我们知道路德是德国的这个宗教改革的主要领袖，他在22岁就获得了硕士学位。当年呢，他在一次暴风雨的非常恐怖的暴风雨的经历当中，他立誓要终身成为修士。后来呢，他就进入了修道院学习，然后1512年取得了神学博士学位。后来就让他在大学长期的教授圣经。那么当这个路德进入修道院以后，他在灵性上是经历了极大的增长。虽然他严格的遵守修道院的一切的规章，不断的认罪，不断的苦修，在别人的眼中他好像是一个模范的修士，但他内心的黑暗和罪孽却使他绝望。所以当他面对公义的上帝的时候，他内心只有内疚恐惧，而感不到上帝的爱和怜悯，因为他觉得自己好多地方都很黑暗，所以面对这个公义的上帝，那肯定就是要受到上帝的这个审判啊！所以他感觉到上帝啊，他就非常的恐惧。实际他在修道院，我们前面谈了，他经常就用鞭子抽打自己，在冬天就是有意去冻着自己，是吧？这个不穿棉袄，就是用这个一个毯子裹着自己来受冻，就是苦待己身，每天找自己的问题来忏悔。所以在他的心目当中，上帝不是慈爱的，不是怜悯的，只有是审判的上帝。但是后来呢，他在研究这个罗马书的过程当中，神的话语释放了他，使他经历了灵性和神性上的突破，对神有了全新的认识。他曾这样说，我日以继夜地思索神公义的问题，直到我看出他与义人必因信得生的关系。不久我便明白到，神的公义是指神以恩典和怜悯使我们因信称义。他接着说，我立时感到自己已得重生，乐园的门大开让我进入，圣经的一切话语有了新的意义，从前神的公义使我深厌，现在他使我在更大的爱中有说不出的甜蜜。保罗这段话使我进入了天堂之门。所以他在读者谈了所谓的公义，公义不光是审判，实际公义就是只要任何认罪的人，他必会因信得生，在眼里从罪人变成一个义人。所以这个不是靠自己去做事情，而是靠单单的相信圣经，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流的宝血，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不是靠自己的苦苦的挣扎就能够因信得生啊！所以他就感到自己一下就从这儿就得到了解放了。所以这个就是当时路德所处的这个环境，他的处，所以他就特别的强调因信称义的教义。所以路德不仅提出了唯独圣经这个口号，而且在圣经的教训中，他又特别的高举因信称义的教义，希望他把因信称义把它翻译为唯独因信称义。虽然有的人批评他这种好像比较自由的翻译的方法，但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对这种翻译的文字从来没有做 在这一点上，他从来没有把唯独这两个这个词把它删除掉。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路德对雅各书不提阴性称义，他就做出了非常过激的反应，我们就可以理解了。但是即便如此，路德在他翻译的新约圣经当中一直没有把雅各书排除在外，而且呢，他也尽力的想调和保罗和雅各的教训。我们知道有一个这个研究宗教改革历史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学者叫罗伦·贝登，他曾写过一本书啊，这个非常流传非常广的，就叫做《这是我的立场：改教先导马丁·路德的传记》啊，他写的马丁·路德传记。在传记当中呢，罗德·培登就给书中就提供了一些资料，对我们人们全面的了解马丁·路德对雅各书的态度，那是很有帮助的。罗德·贝登是这样说，他说路德是从保罗的信息一人得生，不是靠律法行为的亮光中去解读新约。路德指出，这教理在新约的整卷书里并不是同样着重的宣布的，而且他并没有忽视对此教义的否定，所以他在1522年新本新约圣经的前言中就把雅各书贬为无价值的书信。有一次路德他说，任何人如果能够调和雅各和保罗的看法，他愿意把他的博士帽相赠，把博士帽送给对方。然而他不敢把雅各书抛弃在圣经的正典之外，而且呢还不时地做出调和赢回他的博士帽。所以他后来又这么写道，他说啊，信心是一样活泼好动的东西，它不能不发生作用。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是如果没有行为，便必定在信心上有所差错了。这只是把保罗的书信的结构加在雅各书上，结论是新约内的价值分类。所以我们就看见他也是发现了，他也承认了，现在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产生行为，那这个信心就出问题了。所以马丁路德他把约翰福音放在第一位，然后呢是保罗的书信、彼得前书，在他们之后是三卷福音书，而在次要的地位是希伯来书、雅各书、犹大书和启示录。为什么后边这个比较次要的他认为都没有提到阴性称义。人无完人，所以我们有没有权利去苛求别人。是路德对圣经一些书卷的偏颇的观点并无损于他作为伟大的宗教改革家的崇高的地位。所以纵观全局，从他对雅各书的批评并不能得出路德认为圣经有错误的教训。至于加尔文，他认为上帝使用人类的不完美的字句向人们显示上帝的启示，圣经不必与科学协调。这并不是表明加尔文认为圣经有任何的错误，恰恰相反，这些观点正是圣经无误的教义的一部分。那也就是说，他强调不要与科学去调和，因为科学它是一个相对的真理，圣经是绝对的真理。只有当科学发展到极致的程度，它最后的结论才可以和圣经吻合。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 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